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大流士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池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撒加利亚书第二章，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悯呐，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 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
我们今天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到第二章。那撒迦利亚根据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他是义多的孙子，巴拉加的儿子。那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撒迦利亚是属于祭司家族，这使得他在宗教跟属灵的事物上面都有特别的一个权威性。那撒迦利亚跟先知哈该是同时代的人物，两个人共同侍奉。哈该的预言更早一点点，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六月，那撒迦利亚大概是同年的八月。他们的信息好像相辅相成，哈该聚焦于圣殿的重建跟实际的行动，撒迦利亚只是通过意象跟预言提供了更广阔的一个属灵的视野。那我们来讲讲当时的时代背景。那在公元539年，波斯王居鲁士他征服了巴比伦，颁布了诏令，就是允许被掳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那这是波斯帝国对于征服民族的一个宽容政策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在公元前538年，犹太人回归，第一批的犹太人大概50000人，是在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返回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由于敌对势力像撒玛利亚人的阻挠跟内部经济的困难，因为他们又遇到干旱，农业也欠收，以及当然以色列本身人里面的恐惧，他们的妥协跟灵性的一个昏睡，所以圣殿重建的工作很快就停滞了。那圣殿的重建是从公元前536年到公元前520年，所以事实上整整停工了16年。那百姓就专注于个人的生活，像建造自己的房屋，属灵的热情也冷淡。那在耽误了16年之后，神就派遣先知来激励大家。我们在以斯拉记第5章1到2节那里看到，让他们重新开始建造圣殿。4年之后，也就是西元前520到516年，他们完成了圣殿的建造。那撒迦利亚全书总共有14章，90%都是正面的信息，神的荣耀，一直在讲神的荣耀。那10%是消极的，所以当所罗巴伯灰心丧气，所有的人都灰心丧气的时候，年轻的撒迦利亚跟年长的哈该这两位先知就用预言激起了他们的斗志。那撒迦利亚书是一个末世的蓝图，他预备教会迎接耶稣的再来，特别聚焦在耶路撒冷在神的计划当中的这个核心地位。本本书的信息不仅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更是对末世教会的一个先锋的呼召，鼓励悔改、代祷，并且参与神对耶路撒冷跟列国的救赎计划。这卷书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第一章跟第八章。那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六章第八节讲到了8个夜间的意象，那整个的焦点都在于圣殿的重建跟属灵的复兴。那第七跟第八章就穿插了一些牧养的信息。那第九到第14章有2个大的末世，也就是预言，它聚焦于弥赛亚的到来跟神的末世计划。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章1到6节，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悔改的一个呼召。我们看2节到3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知道，我们刚刚讲到从公元前536年到公元前520年，这个当中停工了16年。那16年他们都一直在说，不不不，我们不做了，我们不要再重建圣殿了。神可能说，我并没有真正问你们愿不愿意，但是我已经差派你们要去重建圣殿，但是你们却一直不做，这16年你们都不愿意，遇到困难就不愿意做了。因此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篇第一章的讯息，两个信息相隔了几个月，他们都说同样的事情，就是 Hey come on， 大家以色列人，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倦怠，放下我们所有个人的一些议程，我们要再一次回到神呼召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上面，也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因为这整个重建的过程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救赎的心意在里面。所以撒迦利亚呼吁整个以色列人说，我们要悔改。那悔改什么？主要是要悔改在他们里面的恐惧跟昏睡。哈该书当中也有提到，他说你们大每个人都是在忙于自己的 schedule 时间表，忙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农场。他说我们要把这一切都放下来，第一件事最重要的是要去建造祷告的殿。所以哈该也是告诉神的百姓说，我们要悔改，因为我们耽顾自己的事。那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四到六节，神提醒百姓他对列祖的警告，因为他们悖逆所以被掳，这些警告都已经应验了，他的话永远都会成就。那第四节讲到以前的先知呼叫他们，先知是指的是谁？指耶利米、以西结，这些先知都反复的劝勉百姓要回头哈。但是第四节怎么说？他说但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所以亲爱的家人，先知呼召以色列百姓要从恐惧跟昏睡里面悔改，要来归向转向神。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悔改的。我们是不是也在昏睡里面？我们不知道神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计划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我们在储备自己的财富，但是明天将要如何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你看现在到处都有战争的声音，好，实体的战争，俄乌战争，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到什么还有贸易的战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么愚昧，这样子的昏睡或者是在恐惧里面，我们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一直建造自己的议程，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神今天同样呼召教会，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从我们自己的时间表、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梦想里面要回转归向神。神说你们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回转归向我，要开始建造神的殿，也就是这个万民祷告的殿。那第七节到第十七节就是撒迦利亚看到的第一个异象，骑红马的人。那第八节讲到他看见一个骑着红马，红马代表什么意思？红马通常是象征着一个军事冲突，红色是血的颜色，象征着耶稣对敌人的审判。你知道耶稣回来的时候，他征战的时候，他身后都有骑着天马的天使这样子跟随在他的后面。那第一章第九节讲到，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会解释意象、解释神心意的一个天使。所以整个意象、整个晚上你看到这些意象，这个天使都在与他交谈，跟他讲明这些意象的意思。亲爱家人，我们也要呼求这个启示性的天使要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得懂意象，看得懂圣经里面所有的一切启示性的话语。这是不是你的渴望？我看到这我真的很渴望，我说主，我真的是愚昧，我需要这个带着启示的天使来到我的面前。第十节到十一节我们看到这个奉耶和华差遣的在遍地走来走去，然后他看到全地都安息平静，也就是他宣告神已经改变了环境，国际局势已经不会影响整个圣殿的重建。但是即使全地都安息平静，但是耶路撒冷仍然是一片荒凉，没有圣殿跟城墙。所以第一章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邑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那这里耶和华的使者，其实耶稣作为耶和华的使者正在代表我们向天父来祈求。所以亲爱家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祷告啊！他说，父神，你还要多久才会对耶路撒冷跟犹大城邑释放更大的怜悯呢？耶稣继续说，你使他们受了七十年的管教，现在他们已经回到那地了，主，还要多久你才会释放你的怜悯？天父可能会说，我差派他们回去，但是圣殿才重建两年，他们就不干了，他们就一直在忙于 建造自己的房屋。耶稣继续为我们代求，他说，阿爸父，我知道这16年来以色列人在恐惧跟妥协当中退缩，他们被困难压倒了，他们放弃了，只做自己的事，但是你能不能继续给他们怜悯呢，让他们可以摆脱现在这个荒凉的光景。亲爱家人，这真的是耶稣在旧约当中首次的亮相，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作为这位代祷者，为我们在父面前日日夜夜的在代求。所以亲爱家人，看到这里会不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呢？因为有耶稣这位大祭司在为我们祷告。所以亲爱家人，当我们了解神整个末世的计划，我们了解神的整个心意之后，只要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回应，照着神的心意去行，我们就知道即使再大的困难，不只是我们在地上祷告，耶稣也在天上为我们呼求。所以今天你在为你的教会的复兴祷告，亲爱家人，你知道吗？耶稣也正在天上为他的教会在代求，他在全地，耶稣正借着祷告在坚固他的教会。所以当耶稣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就用美善安慰的话来回答了那个以撒加利亚说话的天使。14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亲爱家人，火热这个字的原文就是狂热、热心、嫉妒，跟祭邪，跟出埃及记20章第5节神说我是一个祭邪的神，那个祭邪是同样的字。所以神在这里用一个拟人的方法来表达神丰盛的爱跟强烈的情感。所以神在这里说，你去告诉列国，尤其是以色列，我以耶路撒冷和锡安热心去告诉他们，去传讲这些，你们要去歌唱这些，而且你们要为这个来祷告。亲爱的家人，听到这里有没有很兴奋？神说他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他这个话也是对着教会说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主，都是我一直在寻求你，我在找你，我在付代价，我在进食，我在祷告。神说你不知道，我为你的心是极其火热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不是只有我们，你知道吗？神为我们这个祭邪的心是极其火热的。所以耶和华就这么说，你要我给耶路撒冷更多的怜悯吗？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在这里回复他说，我不只是热心而已哦。第16节，我还要带着怜悯回来。天父说，我听到了我儿子在第12节当中的祷告，所以我要赐下怜悯，而且他也做到了。当耶稣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整个政治的局势就发生了变化，资金也开始流动，先知也被释放出来，很多有利于圣殿重建的事情都发生在那个瞬间。我们之后再讲。亲爱家人，在主再来的世代还会发生类似这样子更多的事情。神说，今天不管你看耶路撒冷的情况是怎么样，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到耶路撒冷去，我要住在那里，而且我要重新的建造耶路撒冷。第17节，他继续说，你还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什么叫做他要再次的拣选耶路撒冷？这个的意思就是说，父神要让他的儿子的宝座永远在那座城市当中，他将成为神荣耀的中心。这就是神说，虽然我让审判临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会再次拣选耶路撒冷的意思。第1章18到21节是第二个意象，讲到4个角跟4个工匠。4个角指的是4个咄咄逼人的国家将要迫害以色列，角代表军事侵略跟力量的一个象征。大多数犹太的注释家都认为，这里讲到的4个角，也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跟罗马这4个国家。所以这里所指的就跟但以理书第2章那里 讲到的那个雕像四个不同的金属，跟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讲到四个兽，讲到是同样的四个外邦的世界的强权。但是即使有四个咄咄逼人的强权，好像要迫害要吞吃以色列哈，20到21节神说还有四个匠人，这四个匠人也就是神所差遣的力量，要击打那四角，是来保护以色列的。所以这四个工匠有大锤，他能够把四个角把它敲碎。神说我在天上有武器库，有军械库，还有我一个完美的计划，你现在要去告诉以色列人，我事实上也已经解决了他们的敌人，他们将会永远的消失。所以在第一章第一个意象，神说我要恢复耶路撒冷，我要住在那里。那第二个意象，神说是的，会有敌人好像要毁灭耶路撒冷，但是你放心，我会把他们一一的除掉。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意象，也就是撒加利亚书第二章讲到的测量耶路撒冷的人。第二章第一节，他又见一人，那个人就是一章八节当中骑着红马的人。那撒加利亚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他就对撒加利亚说我要去测量耶路撒冷。亲爱家人，当神要测量一座城市或一个人的意思，他测量就是为了审判他，也是为了要造访他，也是为了要扩大他。所以每当上帝测量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人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他要不然就是要赐下祝福，或者是他就要施行审判。那第二章第四节，你要知道当时的耶路撒冷是非常荒凉的，到处都是瓦砾，经济跟农业都很糟糕。事实上主回来的时候的耶路撒冷也是这个样子。那这位跑回来的天使就说，是的，他们让我告诉你，耶路撒冷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城市，里面会有许多人跟牲畜。所以你知道撒加利亚听到说，真的吗？会是一个巨大的城市，很多的城镇，但是却没有城墙，你确定没有城墙会安全吗？第五节，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这里指的不是撒加利亚时代的耶路撒冷，因为尼希米在几十年后为了保护耶路撒冷，他就建造了城墙。所以这里撒加利亚所看到的这个意象，这里的耶路撒冷是指千禧年时候的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将会作为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一个火城而且耶和华将要亲临城中，就好像摩西在旷野中的火柱一样。第六节第七节，耶和华说，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来，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之民应当逃脱。北方，巴比伦就在以色列的北方。那巴比伦刚刚被波斯人征服，然而更多的审判将要临到巴比伦，所以主警告剩下的犹太人，你要逃离巴比伦，躲避即将要来的灾难。你要知道当时被掳归回的时候，许多人其实仍然留在巴比伦，因为他们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社会，他们也习惯了，他们就不想再回来了。但是神说，你不要以为你选择的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你更容易生存，你更容易发展。神说你要赶快离开，因为会有审判要离到巴比伦这块地。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神就解释了耶和华为什么要审判任何掳掠耶路撒冷的国家。因为第八节他说到，因为摸你们的就是摸了他眼中的瞳仁。哇，亲爱的家人，这真的是不得了的一句话。神说在他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他要向列国施行审判，也就是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那里讲到，在荣耀之后，天父对耶稣说，把各国的领袖都带来接受责问。在那个时候，人子要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分别绵羊跟山羊一般。所以这时候你能够想象吗？各国的领袖都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在耶路撒冷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神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审判吗？因为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的眼珠子。你敢摸你的眼珠子吗？你一定马上闭起来要保护你的眼珠子，因为很不舒服啊，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部位。所以你知道吗，任何人触碰了神的子民，神就是这样子的感受。亲爱的家人，读到这里有没有很感动？我们就是他眼中的同人。你今天再对自己说一次，我就是那个眼中的同人。所以你觉得你，我们就是那个神眼中的同人。所以你现在的环境很困难吗？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被公平的对待？或甚至于你在一些福音被逼迫的国家里面，你觉得主，主在这么大的困难里面，你看到了没有他这样子逼迫你的教会？神说，这是我的感受，像在摸我的眼球一样。亲爱的家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神不是不理不管没有感觉的，我们要相信他是100%的慈爱，他会给我们100%的恩典，他也是100%的公义。他在他一切的形式当中，他要成就他100%的最大的一个救赎。我们在困难当中等候神的拯救的时候，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神说他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面，有一天他要审判这一切掳掠我们的列国。接着第十节，神说，耶路撒冷欢唱吧。他们说，我怎么有办法欢唱呢？撒玛利亚人反对我们，我们遭遇干旱，我们没有任何的基础设施，农业也面临危机，我们人心惶惶，我们怎么歌唱？在末后的日子，我们会说，主，你有没有看到敌基督怎么样对待你的子民？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多人死在他的手下？主，我们怎么歌唱？撒加利亚说，神已经兴起了先知，而且神正在改变一切，只在一点点的时候。第十一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也要住在你的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歌唱，因为我很快就要来了，我会以复活的肉身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第十一节，神说，耶路撒冷，看到了没有，我要住在你们当中，我来了。当我来的时候，许多国家将归顺以色列的这位神。以色列，你不会被灭绝，你不会被同化，你们一切的受压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欺压你的外邦民族都将会成为神的子民。第十二节，这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提到圣城这个词的地方。十二节他说，我要选择耶路撒冷作为中心，做我永远的宝座之地。所以亲爱的家人，第二章的这第三个意象，神宣告了重建的目的，他是要重新拣选耶路撒冷成为他的见证，他要带领耶路撒冷进到千禧年国度，甚至于新天新地的来到。神要实现他要与人同住，也就是启示录最后所讲的，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神最终的一个心意。所以亲爱的家人，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难处里面，让我们就起来欢乐歌唱，因为在这个时候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当中了。让我们借着欢唱神的应许，欢唱神的拯救，让神可以在我们这些信的人当中成就他所应许的。当然他给我们的应许不只是现在，亲爱的家人，我们要欢乐欢唱的原因是，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